好，那我们接着刚才啊，如果执着自信有跟执着无因果，其实结果竟然一样啊。所以这个道理哈，我们后头在讲因果的时候也还会再提到。那我当然，我们就以这个例子啊，有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们的观念哈，我们也很忠实佛法，但也许有的比较熟的他已经知道哈，如果不熟的人他会觉得，没想到我们认为我们是那么谨慎因果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了解因果。那这个倒包括后来中论后头谈的，你唯有依这个证件转出来再谈任何佛法，一切佛法才合法。如果你缺少这个根本证件，就算你信诵佛法，都并不表示你是顺应佛法。竟然是如此啊！所以并不是说由你的感性来决定你是如法修学的，还是以智慧来决定的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我想修，我很用心，我信受它，不是的，不是靠这一份心的，还是真的要了解的。所以你看啊，从以佛法的根本见转出来再谈啊，转过来我们来谈人世间五戒十善。啊，人天端正法，能不能说？可以说。你也知道什么叫人天法。那同时你在谈人天法的时候，也为对方埋下未来走向什么解脱菩萨道的这个因呢？否则话，你谈人天法就是死死的人天法，啊，你不知道人天法是带原生的，你把这个法看死了。所以这个法便僵硬在那个地方啊，啊，所以像我们来讲啊，我最近来讲说，我们有时候学习啊，学的很多，那人家问你什么法，你都能回答，而且什么一对一答得很自然，因为你学的很广啊，所以你的东西变成你能应对的非常丰富，什么场合什么场合你都能回答，但慢慢的年纪大了，记不来了。以前为师，谁这那么第七世有哪几种因缘忘了？那回答的时候，你等一下，我去查一下。最近啊，有点记忆力减退。哎，你花钱你会有点不堪了。包括新知识来的，很多的看法来的，你花钱你无法负荷的。就像我们现在电脑网络的资讯多到啊，多到干脆都不要相信。你看，如果有人经常记那些说啊，那个营养的观念啊，健康观念啊，后来我听到最后，如果他们是能放在一块，你铁定这个知识把它放在这些观念把它放在一个档案夹，一定会自己打架的，有各说各的，一下吃这个有用，一下变成没用，啊，该不要的这句话信息他直接败不了，各说各的。莫衷一是，处在这么一个知识多的时候，增加无比的负担，包括佛法也是如此，不能消化成一个正智慧的话，所有的学习增加无比的负担，好，变成这个要懂那个懂，稍微转变一个东西，因为你回答问题向来是一对一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一定是这样的答案，所以当问题改变的时候，你必须要准备另外一套答案，你不是一个灵活者，啊，我常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懂得算术的话，就算你懂得算术以后，我要不要准备很多题目出去？我要不要把我以前算过的东西背起来？不需要吧，我只要会算，任你出题啊。要的是那个智慧。我这段话学佛到最后是何必很负担的？读完这一个论要读那个论，读完那个论要读这一论。以前大德还没有，现在读三系。五圣，哎呦，阿弥陀佛，那越弄下来八宗，哎呀，越来越多啊。那不但来八宗嘞，那光唯识就好几家。哎呀，这个是护法的，啊，还有这个是哪一派的？安慧的，弄下来你还能受得了啊？中观也分好几派， 最近我在讲课的时候，你说藏传的中观有好几派，我说哎，我没听过。他说法师，你讲的比较属于藏传的某一家。哦，这样啊，不知道，没听。嗯，我之所以一直不是老得很快，也是因为学的少一点。我不要那偶尔能啥样的老爷，你的心力来不及随他转呐、啊。你最要萃取他的智慧，而不是一直随他转啊，这个是必要的。所以到最后，即便你很多东西不，我们如果，我不是说我了，就是说我们应该这样学，就是说，有些知识我不懂，但只要你跟我定义清楚，我照样回答你。就是说，我不清楚你那个系统怎么样，可是你只要跟我定义清楚。里面的理则我照样可以依佛法来解答，还是可以回答。好，你这个题目我没看过，只要你弄出来我还照样算。所以你能在不同层次里面，你能依以这个根本的见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就算你把所有佛法背出来也都是什么，是信见。十法一定是定解如此，这个角度一定是定解这样的角度，其实到最后你很孤单的学的很多，其实弄最后变成啊学佛的人其实也啊不断的要准备功课。要不要准备？当然啦，像现在都要准备啊，因为有些语词定义我们不一定很熟，所以弄清楚。可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不但是语词不懂，连道理都不懂，你这个读起来教起来太辛苦了。你可以道理懂，只是我不知道你的符号，我稍微了解你的符号，我就顺你的符号说，就前面所说的以所着名字为说，我知道你的分别的角度，你的妄想心是这样安立，我只要了解你的妄想心的系统，我就进入你的妄想心为你开解佛法，是这样的。所以就要谈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你如果认为佛法只要依经典来说就对，不一定了。这个论到处都是这样，每个都认为他依经教依圣教，但错的是，所以还是真的依义不依语。好，再过来。是故不得从无因生，故也若作者不定而作不定业有何救啊？那作者不定，我不要固定的，固定会有你刚才讲的，那不固定的有什么问题呢啊？有何救？答：一事无啊，尚不能起作业啊，何况二事多无。作者不定，或作业不定，光其中有一个不定，其因缘就不记住了，那何况两个都不定，那两个不定如何能成就事情呢？何况二事多无呢？好，那我们就讲说，那我们现在缘起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也是二事多无啊，可是我二事多无，我是无起自性执，我并没有否定它的缘起用。你之所以会有问题，是你执着它有，因为它都有，而且你现在这样，你因为这样二事多有，你还执着实有造业，我从一开始是无到底的，你就要由无里面去证明有，我是从无里面说明无，因为所无的因缘缘起自性无，自性无，我又不像你那个完全波无的无，断灭的无，那我也不否定它的存在，但我不执着它的自性有。所以一路上在探讨问题，你看他都有一个核心的态度，所以你看二十七品下来不断反复熏修那个中观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思维修，如理思维，我们就是这样训练。所以你们放心，不懂我们不考试，这个好处就在这里。所以你叫随缘听就好，欢喜听，听完就可以随时把它丢掉，只要能认知这个知见，其他你就不要挂碍，这多好啊！所以我现在比较喜欢在不是佛学院里面上课，因为我不喜欢上课看到有人干扣嘴挂。 又不甘愿啊，被逼着来了。哎呦，我上课就会很怪，我不喜欢虐待他，可是他又一副很苦的样子，那我为了顾念他，就无法很顺意讲。哎，所以我喜欢那些来这里不会感觉被虐待的那种人来。那个你讲你高兴我也高兴，好、哦，对不对？一个有虐待狂，一个被虐待狂，哎，刚好，这样的话就刚刚好了，哎。所以这个法里面其实最主要是不断的反复熏修，那这个其实要长时间熏修。我看了、啊，假如你们现在这样熏修，那最近有空的话，诵诵般若经。那你诵般若经的话，不要这样一闻，你就随看你的心能不能跟着经文讲的调它，跟它一样，你看顺看看。所以有时候诵经会情难的，诵经会有情难之外。譬如化人以虚空为色，但有言说而无作者作业哈、啊，就是说你讲的这个根本两个都假的，那你要肯定一个有，两个都假，怎么会跑出一个肯定出来哈、啊？那就是化人的东西。问曰：若无作者无作业，不能有所作；今有作者有作业，因有作。他还是认为说，那明明我看到有啊，他这个回这个七目这个立这个问啊，因为。其实真正龙树所说的是这些偈颂，那青木就给他加这些注解，那有些东西变成有些认为说有点好像不是很完整的、啊、那我基本上我不在这里计较了，因为其实他的智慧很好，就是有时候他只是帮助你、啊、在这个偈颂，因为这种偈颂很难懂，所以他等于是啊穿场。把这个串成一个能让你理会的东西啊，就是帮助你建立正见。有时候会不会很稳当？的确，过去大德有认为说，有些人那个，甚至有点画蛇添足。但我若从整体看来讲，包括那个鸠摩罗什吧，就认为他这个注注的非常好，应该是吧？哎，我忘了那个名字啊，哎，就认为很好，所以就以他为主。那我是觉得这里面讲说，今有作者有作业，应有作。答曰：啊，就回答了。作者定不定，不能作恶业，有无相违故，一住则无二。因为如果从回答来讲，他是回答什么？我们第一个是有不可得，无不可得，亦有亦无。现在是要破亦有亦无了。所以，如果这个回答主要是破亦有亦无，针对这个问说。今有作者有作业，因有作。可是这个作者作业不是好像语词不在在问什么亦有亦无的问题吗？因为回答是谈要破亦有亦无嘛，结果问的时候不是问亦有亦无、啊、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破有跟破无、啊、就是定有跟定无、啊、就是决定的跟不决定嘛，就是一个有一个无，现在就进一步，那如果有问题无有问题，那我就来个亦有亦无。所以因为你施设问的时候应该要配合那个答嘛，对不对？就是我要破亦有亦无，我立的问应该也是问亦有亦无啊。可是这个问好像有点不大搭的感觉。好，不过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个见的理建立啊，这不影响啊。答曰：啊，就作者定不定，就是亦定亦不定，不能作恶业，因为有无相违故，哪有又定又不定的啊？一住则无二啊，作则定不定，不能作定不定业，就是作则哈、啊，亦有亦无，不能做什么亦有亦无业，何以故？有无相违啊，亦有是有，亦无是无，有无怎么放在同一块呢？啊，所以一处不应有二，所以那只是你自己在。回避问题而已，所以我们今天在建立，尤其是哲学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如果我慢慢了解，哲学在回答问题，经常是回答一个你设想的问题，然后用一个设想的答案回答它，那跟事实完全无关。好，所以我们包括回答问题说，你说有不行，讲无不行，那总是亦有亦无，他自己都没有想过，到底你自己内心承不承认有一个亦有亦无啊？你听懂我意思吗？ 他只是不断在回避他的问题，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什么叫义有义无。他只是因为你既然讲有不行，讲无不行，那总是有义有义无，只要我找到可以安立自己的东西，他所以纯粹是在理论上要给自己找个理由。那如果我们不谈彼此的辩驳，你就问他，那你那个义有义无你能不能 说明一下，他恐怕也找不出来。所以在很多的世间里面，在很回答问题经常是什么，把世间先假设成如你所想，然后再依你所想找出一个你想的答案去解释它，可是和现实有没有关，从不相应，很多是这样的。好，我们讲说人有十二生肖啊，那十二有没有生肖，十二生肖啊，好几亿人分成十二类，因为我们这里属猪的是吧，我们今年明年命不大好，我你看我们明年会逮猪命，这个明年会有排名啊，所以我们这里大概除以十二嘛，那有几个是猪吧，你会跟我一样是猪命的，明年猪命不大好哦，所以说不定要安太岁哦。那这个还没关系，如果用血型分成四类啊，那这下 O 型的加加起加上起来，那倒霉的倒成那一块，是不是这样准吗？可是你看啊，先把人硬分十二，然后我的心在面对这十二件自我定位，然后再找一个问题来解决，要安太岁，很高兴就好。所以有的人讲说，哎呀，算命跟我讲，所以我今年很不好，所以我去消灾，果然今天没有，今年没灾，我当然没灾啊，钱被拿走了，当然没灾啊。你唯一的灾就是被骗那一个，哎，他还没灾，以后有灾没灾，我马上就看到一个灾，完了，被骗了，就是这个灾最明显。所以有时候安太岁也可以安了，老实讲，我也赞同。为什么要安太岁？你这个人啊，心不安要安，你真的这个猪命太明显，所以要安猪命。你那么认定你是猪，只好安这个猪命了，不然怎么办？我这段明明不是猪，硬要认定是猪，那好吧，只好这样就假喷哦。好，是不是？哎，有没有作用？如是心生，当然法生哦。有没有用？有用。老实讲，有用就是有用。众生有这种心想，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像我来讲，因为都是众生颠倒，其实是不需要，但众生移起这种见，你就不要认为它不利用，它有相对应的用。所以只是说我们自己如果颠倒，我们本来是拿方便的，结果自己也颠倒，这个问题才在这里的啊。否则的话，其实过去有很多人在度化众生，善巧很多，善巧很多啊。那当然这个没有真智慧，善巧便随便去了啊。好，这个再看哈。这个有无定相啊，一就是何以，就是作者定不定，不能作定不定业，何以故？有无相违啊，一处不应有二，有是决定，无是不决定，一人一事，何因何有无啊？一人一事啊，看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你要不固定啊，你现在变成两个都混在一块，那如何决定啊？这徒有言说，没有事实，是没有确实存在的东西。好，再看，复次，有不能作无，无不能作有，若有作有作作者，其过如先说。好，然后看，若有作者而无业，云何有所作啊？若无作者而有业，亦不能有所作，何以故？如先说啊，有啊，有中若先有业，作者复何所作？现在就说，你认为实有作者，那这个问题就是若有作者而无业，那何能有所作啊？你因为你先肯定有作者，你想说，哎呀，这个今有作者有作业，明明我就看到有作者作业啊。那我想，若有作者而无业，如果作者真的存在却没有业，因为有业才讲作者，但你既然讲说作者是存在的话，又没业，那请问没业他到底在做什么？那他没做什么怎么叫作者？ 那若无作则而有业，你又肯定有一个，我因为它是亦有亦无嘛。好，那你现在一下有一下无，那你说若没有作则而有业，那没有业亦不能有所作，何故啊？就若有啊，先说有中若先有业，作则复何所作？业都已经有了，那还在造吗？啊，因为它已经在造了，在造了还在再造吗？因为业都已经在了，不需要再造。若先无业，云何可得作？啊，那如果先没有，没有业，那谁在造？有业不需要造，无业，无业没有得造，因为你都把它看成一个自体相的，所以就产生这个问题。如果你把它看成合合的，当然可以相互说明，但如果你把它看成固定的，就变成明明是靠条件的，你把条件一拿开以后，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可以存在的，没有一个可以存在的。所以你看啊，我们之前不在谈吗？从佛法当中要辨破一个人的思维的盲点，方法非常多，方法非常多。为什么？因为他一定有所住，而有所住，他的问题出在他有所住着的时候，却又以为他是单一性，可是明明他是多样性，所以我可以让他产生自相矛盾。好，让他自相矛盾，就是说明明这个事情是靠多因缘而成，结果你执着这个法而否定多因缘，这个可是问题是，这个法本身是由诸因缘有成，把这个拿掉，每一个法都不存在，所以所有的任何因素都可以成为破它的东西，破它的东西。比如说，我是自己是独立的，好，我说那你独立的，你独立是，你是独立的，那也就是说，假如你真独立，表示你不需要这个，好，那你这个是不需要，哎，可能他说不需要，那这个需不需要？嗯，这个需要，碰到了。你说独立的为什么还需要？独立的就不需要。所以你认为说这是绝对的，那我就可以问你，请问他绝对的话，为什么还需要其他因缘？所以从很多缘起当中可以点破你的执着。因此我们在做一些辅导，做一些心理辅导，其实也是在帮助你看这一点。有时候你根本不要给答案，你只是帮他分析出他种种缘起相。你真正的你，以我现在能看的是这些，你能不能诚心重新认识自己？哦，原来是如此，我不知道原来我有这一份挂碍。你有时候帮他理清楚的时候，他就大概啊，我知道了，你不用跟我讲答案，我知道问题在哪。哎，很多都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引导人，并不是给答案、给方向的，我们只是帮他呈现缘起，呈现缘起，他就知道说，哦，原来我都忽略这一点。所以你不一定要给答案，不要轻易给答案，哎，因为你这样的分析，其实可以引导他的智慧，让他熏修，以后从缘起的角度看自己，就是这样啊。好，我们来看，若先无业，云何可得作？如是，则破罪福等啊，因缘果报，罪福等因缘果报。哈、哦，若作则复有所作，若先无业，无业然后有作，又可得作，那无业而可作则作的话，这个因果关系就乱掉了。如是，则破罪福因缘果报。哈、哦，是故记中说，有不能作无，无不能作有。哈、哦，若有啊，若有作作者，其过如是啊。如果这个固定的哈、啊，这个有的它没办法产生这个无啊。这就前面讲说，若有作者而无业啊，因为你谈面是亦有亦无啊。若有作者而无业啊，我是从另外讲说，有作者两个都有问题，两个都没有有问题，那亦有亦无。那有的时候一个这边没有，这边有这边没有，好，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讲说有作者有作业，无作者无作业，现在好没关系，那你就交互好了，有作者无作业，有作业无作者，可是问题都不行了，因为你现在前面是有对有， 无对无，现在是有对无，无对无，无对有。好，可是问题这样弄下来也不通啊，有作则无作业，那他在做什么？好，那有作业无作则，那这个作业又如何去形成的啊？这就讲说，若先有作业，那作者在做什么啊？若先有业，作者负责何所做啊？一样的道理啊。好，其过如先说，故是作者不定作，亦不作不定啊，作者不作不定业啊，那个作者不作定，亦不作不定。后面你就加个业就比较清楚，作则不作定业，亦不作不定业，即定不定业，其过如先说啊。定业亦破，不定业亦破，定不定业亦破，今欲一时总破，故说四季啊。就是说总结啦，这里是一个总结，就是说作者啊，如果你认为真有作者，这个作者偏偏什么定业不会造，不定业不会造，定不定业都不能造，所以你如果执着有作者，刚好什么业都不会造，因为所有的业就有这三种业，定业不能造，不定业不能造，定不定业不能造，再过来就无业了，无业那当然就你本来是要说明有造业的，结果当然你不会讲说没造业的吧。可是问题当你成立定作者，实有作者的时候，业都不能造。所以这里很讲啊，你看无印假合，所以能执着无印，是不是？你看啊，我们这个五蕴是靠造业而来，造业成就五蕴，五蕴继续造业，是。所以如果这个作者不带其他法，这个作者刚好什么都不会做。你看啊，所以啊，你看这个一个和合的心事不断在造，不断在造的同时，以颠倒妄想的驱使自己不断的生一切分别，然后顺这个分别在造作，而这造作里面滋润的这个颠倒心继续往前攀缘。其实我们讲说的前后时间啊，三世轮回啊，其实是怎么样，不过是你在这种造作当中，就好像你在看车子，看我经常举那个电视啊，电视里面哇，有车子跑来跑去，追来追去，其实追来追去都没有离开那个电视，可是你就会认为哦，好紧张哦，跑来跑去哦，啊，你就那样，你看跟我们这种投入到这种看那个电视啊，哎呦好可怕，我们也这样怕完了，哦，好累，哎，关起来，哎，那其实都空空的。可是当你投入的时候，就产生实质的感觉。所以整个东西只会不断的生灭变化，时间感觉所有的分位差别都就在那里生出来，就起这种作用啊。好，这个就是说做个总结哈，一时总破，故说四季，是故作者不能做三种业，今三种作者亦不能作业，就是作者有的话不能造三种业，转过来三种作者亦不能造业，何以故？作者定不定，亦定啊，定还有不定两种，还有亦定亦不定啊，不能做一业，其过如先说。这个都是啊，从作者的角度先肯定作者，那作者啊能不能造这个业？不行。那好，作者改成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作者有三种作者，也不能造种种业。所以不管你用什么角度来看作者，你如果要从无作者，亦有作者，亦无作者，或者有作者，都不能造业。所以为什么能造业？所以我们的业从哪里来？不是谁造，颠倒心造。所以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很有意思，无受故无我，所以受谁在受？不是有一个造一个东西，我做这个事情会让我难受。我们在讲，我造一个东西会让我难受，其实这个我是谁啊？这个我根本就是受的当下所支撑出来的错误，是。所以我们在造业者，造业者本身就是造业者， 造业者就有造业者就是业，造我们就是业的本身，我们的业的本身形成造业者，造业者本身让业存在，是，所以他就总说这两个啊，作则定不定不定，或是意定意不定三类，不能作于业，何会故？如先三种过因缘啊，始终因广说，如是一切处求作者作业皆不可得啊，一切处求作者作业都不可得，所以真正的作者那怎么去看待他？所以后来我们要讲说不要造业，我们假如了解这个道理，那什么叫不要造业？什么叫不要造业？我们现在经常说啊，不要造恶业，对不对？那什么叫业？你以为的不要造业，但你没有看到不要造业的根源是什么？不要造爱取有，而这个爱取有是我们讲的爱恨的爱，不是，不是那个爱取有。无明行色也有产生爱取有，因为他没有讲恨嘛，对吧？啊，恨就爱的连在一块。爱取有是对境的执取嘛，所以我们那个爱是在哪里？我们的爱其实当然我们在解释的时候经常会跟情绪上的爱来跟混在一块，其实造业的爱不是那个爱，是那个我们经常讲爱，经常就可爱境来讲爱嘛，对不对？可是有时候不是这个爱，我们当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我们如果在即刻无聊的时候啊，有时候你会怕无聊到只要任何好，只要任何境都会让你安慰，即便是坏的境，卡袂真无聊，卡袂聊一个气笑一样的。像有人在国外啊，有人在国外住一段时间，因为文化也不懂，语言不通。所以那时候他宁愿办个什么，办个那个 homestay， 其实他的钱不需要赚这个，但他希望所有到那边住的人都来，为什么？他只要有人跟他讲话就好，讲完你回去啊，钱随便收，我还要洗棉被啊，干什么？他甘愿，为什么？他最怕的是都没人跟我讲话，快疯了。这都是当事的人说的。他宁愿忙，他宁愿帮助你。你看哦，以前是少奶奶一个，现在很乐意帮人家准备早餐、午餐、晚餐。只要你跟我讲话，只要你存在，我的心就得到安慰。所以，其实你发觉，其实我们的那时候进来，在于我们能有爱取，能有一个让我啊，包括这个众生到最后。这一起生命一旦停了以后，自自然然依于妄想心的业力关系啊，自然会让你产生名色，你会急着才现出六根，然后这个六根是也是颠倒心跟着来的，然后就依于你过去的种种业力，就随业力形成你的名色相出来，因为你必须要从这边满足你那个颠倒心，有名色让你的事安定，有事让名色安定，是这样。好，所以真正的爱是那个能让他心得笃定的那个境，那个境不一定要你所谓的我们一般那么笼统那么粗浅的可爱境，那个境可以让他直取的，能受用的。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看到有人在打架，如果外面他正在热闹的时候，那当然不好嘛，可是你会好奇的去，你这个好奇的心就是你喜欢取这个经，那取这个经，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那个爱呀，其实是那个维系的那个，它不断的从一种境界里面，像比如说我们不是有断食、促食这些嘛，我们的饮食有时候在乎的是这个饮食就是一种吸收养分，对，我们的吸收养分不是饮食。让我的生命有意义，这就是饮食，这就是饮食。他这个饮食，他就需要，他必须要从这边得到稳定。也就是说，简单来讲，那个例子很有用。我们众生到了地狱啊， 莫那都觉得很安慰。到地狱莫那都很安慰，我不管你苦不苦，就算你苦，只要证明我的存在，我用苦来证明我存在。所以你看啊，莫那有没有我嗔？没有，他是我爱，我贪我爱，所以他只要有我在，管你痛不痛，你就知道那个我爱的爱是讲这个。也就是说到地狱啊，莫那都很欢喜，莫那不在乎我苦不苦，在乎有我没有。所以那个爱是从我爱是讲这个，他这个爱跟你那种可爱心，他到地狱还是我爱，还是我爱。所以我们讲的爱是这个对东西的很近的直取，那个直取不是我们讲的那么粗浅的说可爱近不可爱近。你这样讲的话，你就忽略了莫那那种只要以我为中心的那个，我管你第六是在受苦不受苦，与我无关。我只要你受苦，我从受苦里面得到自我就可以了，是啊，这个很微妙的心理现象啊。所以这个在《摄大乘论》也都有谈到这些问题啊。然后我们再看呢、啊，广作若所以一切处求作者作业皆不可得。问曰：若言无作无作者，则复堕无因啊。你说无作无作者，亦复堕无因。答曰：事业从众言生，假名为有啊。无有决定，不如所说。你看，我现在人家讲说，你看到、哦，我前面不是有讲说，决定有作者，不做决定业。那我同时也，我不是讲有无吗？那你可是你已经破我破什么？或者说有决定有作者，不能做决定业；无作者不能做无作业。所以你明明你刚破完，那你自己讲到最后变成讲什么？讲一句话就是说，一切处求作者作业皆不可得，那不是刚才我讲的第二类吗？我第二类不是有不可得，无不可得，亦有亦无不可得，这三类当中是不是有一个讲无的？可是你讲到最后你自己也讲说，一切处求作者作业不可得，可是你现在你刚才就是要破这个无的观念啊，现在你怎么又回头去肯定无的观念？他说我们看法不一样，你那个无是断灭，我这个无是破你的自信而已，所以我们的看法不同。是的，我答曰：事业从众一众缘生假名为有，无有决定，不如如所说。黑故因业有作者，因作者有业，成业亦如是，更无有余事。所以我有没有波无？没有。那你为什么有问题？你把那个有无都看实了，所以才还他自坏其意啊。那我现在是把你那个看法，你如果顺以我这个空性的道理，一切无自性的道理，一切法得成啊，就可以说了啊。所以我也可以讲说，求作者作业，我同样讲一个语词，但跟你的道理不一样，就跟前面那一篇讲的一样的道理，我们的言说一样，意义不同啊。业先无决定，因人起业，因业有作者，作者亦无决定，因有作业名为作者，二是合合，故得成作者啊，作者。所以你看啊，我们说法的时候向来是怎么样？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向来就是说，我可以一向说，但实际上当我一向说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因缘需要单纯说，但我内心里面始终是缘起角度。我今天讲说，哎呀，善有善报，可不可以说？可以。但我知道善者因缘所生，报者因缘所生，我的内心其实是具有一个缘起的见，但因为你此时不适合多讲太多，所以我为你讲一个固定的东西，但我的内心里面看东西从来没有单一的，从不单一相，是不是？他不把善看死，把恶看死，不是这样，从缘起角度来论善，从缘起角度来论恶。 所以说法虽同啊，但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当我在讲业的时候，我一定不离开作者的分第一。我在讲作者的时候，一定不离开背后有一个业，我绝对不会单独撇开所有的因缘独讲作者或者独讲业，因为那种根本不成立的事情，不会成立的事情啊。所以看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始终是一种什么开放判断一个事情，也不是那么断然，断然话语气可以很断然。所以当我们在对一个事情产生一个很肯定的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对这个事情我们判断，我们在面对大众能不能经常讲说啊，定法非法，那这个整个规矩就乱掉了。所以我们会很笃定的讲说，现在这个事情就该这么做。为什么这么笃定？应如是因缘，此时应此因缘为最究竟，应众生这时因缘，我说得很笃定。我即便很笃定，我也不认为它叫自行有，所以不随便的啊、哦。该你现在守这个规矩，也不让你乱。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规矩现在很必要？因为你现在在修行，也你现在是有烦恼的，因为你处在这种环境，种种因缘，这个规矩你现在必须守，而且不会改变。那以后呢？以后再说了，现在不用动。所以即便是缘起法，虽然是因缘无自性，虽然是无常，可是应缘的时候该肯定依然肯定，而这个肯定也不会违反那种对自性的执，不会去执着。为什么？它也是应缘说。好，所以这个这样的看法你看啊。所以故有说，若从合合生则无自性，无自性故空，空则无所生，但随凡夫意想分别故，说有作业有作者，第一义中无作业无作者。第一义里面无作业无作者。好，那依凡夫世俗地里面有没有？有啊。而且你看啊，因为你能掌握第一义，所以你在说法的时候会被固定僵化一面。我不是讲吗？今天同样的道理，只要我随顺施设，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话，你们没有反应，你们没有问问题，所以那我刚好把你们视为同一类型的人在谈的时候，话只有一个角度。但我们同样的道理，我只要假施设另外一个角度，我就说另外一面的东西。我随我观察啊，这里面有这一面，那我就以这一面为尺，就生另外一个比说法，就有，就同样的道理就可以无限制的开演很多面，就开演很多面。所以依这个道理，就这个道理懂了以后，你那个面就还能可以说出很多像出来，好，而不是说很多东西就僵硬在这里。所以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里面看到我跟自然界的关系，我跟人的关系，我跟这个桌子的关系，我跟佛法的关系，乃至我跟我内心的关系，我可以只要我施设一个角度，我就可以起另外一个分别。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灵活？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一定角度啊，所以你先开放自己，相对来讲你的角度就会开放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说，我总都没办法一直很灵活，因为想灵活也灵活不来，因为你把很多东西看死了。你先把东西看死，你才不能灵活。你认为这个东西唯有这个角度，所以你的事情就只有这个角度。好，你看，所以这个道理，你看跟这个钱立品的后头讲的就一样了哈。那我们接着就在第一中啊，无作业无作者，复制如过作。作者受，受者义耳，即一切诸法亦因如是破。如果作者是如此，那受者是不是也如此？一样道理啊。以此类推，凡是有两边，一个能造作所造作的，是不是同样的道理都可以破？都可以破。所以重要是那个知见智慧有的话，其实像这种观念都是凡夫思维啊。我们现在听会比较难，但如果你久听思维啊，你会不会放开来？会放开。 我告诉你可以的，若藏在思维。因此你会保持一个，第一个我觉得从你自身烦恼上你可以把它松，从你对法的思维上你会更灵活。其实有多面的意义，它具有多面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太习惯了，我就讲过，我们现在文法讲这个课其实相对来讲客人比较辛苦了，因为它抽象。所以有时候其实你们要跟我讲中论的时候，我是有考虑过的，我干不得他拍你啊。我讲一些比较事项的经，我是给周和讲的呀，因为很好讲，因为那个具体的例子，而且你们比较容易感应。可是越抽象的人，其实我们的心就越抓不到。那讲的人就必须要把它落到现实里面，让他你的心相生得出来，要有尽那个心才生出来，所以会很多的心思去想，所以讲会比较累。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啊，这种抽象能力，这种简单讲叫共相嘛，属于共相性的东西啊，必须要具有抽象能力的人啊。必要能比较有一个比量式的人，所以越谈越抽象，属于那种共相性的东西，其实越来越难懂。但你如果反复揣摩，反复揣摩，那个思维力道就开始成熟起来。所以，当我们必须有一种我们讲动物性，动物性就是很形而下的，借着具体经验才能去感动，才能去沟通。这表示它是随境转的。把事情都看得很死的，看得很死的时候，你就必须用很死的东西，它才能产生沟通。你稍微超越的经验层次的，它就算不到。那这个你如果现在说，哎呀，不要听不懂，那你我之前不是讲说，哎呀，我们不敢当法师的，我们呢、哪有这种观，哪有这种福报，我们就好好听好做就好了。你要知道，他这句话已经讲好几辈子了。他只负责赞叹别人，自己都不想突破。尽情受尽未来尽，哎呀，我不行啦、你们才行。这已经听多久了，他就是不想突破。有些东西必须要你有名去突破，这就是修慧，就是修慧。你如果这时候不松脱，老是怕，你那个思考不容易开展。所以你看，有些人的思考其实蛮僵硬的，很僵硬。思考一个事情，一条一条就是一条，一条就一条。那有的人是很固定，可是问题是他很会变化，他没有主轴，所以变成自己也忘了自己是谁。这个就又不对啊。所以有些东西必须要反复熏修了啊。好，如坐则坐，坐则不得相离，不相离故不决定。无决定故无自性。你看，坐则是相依赖关系，就是说不相离。所以没有此生彼生此彼的关系，所以才立这个法。所以不相离故，相互依赖关系，所以他无决定，因为他无自性啊，无自性。所以无自性故啊，受受者亦如是，受名五蕴生，受者是人，如是离人无五蕴，离五蕴无人。这个道理其实跟阿含经根本就一样，问题是阿含经没有讲到这样了，但道理根本就一样了。那么道理就一样，好，所以说受名五蕴生啊，受则啊是人啊，如是离人有没有五蕴？没有。离五蕴有没有人？没有。所以你看谁在受？受在受了、所以如果你看啊，在我们防护自己的念头的时候，当你内心在一切因缘当中一旦伸出脚站住，又是生死因。所以一色执着增长众生性，一受想行识一切动作当中处处染着，你的众生性很难跳出来。所以这里面因此在我们修学当中会开出很多方便，没有一次要你观，但他先让你以比较清净的法专注念的时候，相对来讲，你以染着心造作五蕴，那我现在以相对清净的心慢慢背离这种，就我们叫做背尘合绝， 背成合诀，让它慢慢清醒。所以修学的时候先一步一步因缘成熟，这时候因缘成熟了，它就要你观回来了。所以当你到这个成熟的时候，它才告诉你如何放下。所以修学佛法也没有一次让你放的，那观念慢慢来。但问题最重要是建立那个修行的核心观念，真结处在哪里，有的话你就会慢慢成熟。所以也不是叫你全部放，不过你开始成熟的时候心柔软。所以这个在那个念佛法门的时候也是这样，像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谈念佛也是，他先观色身佛，然后再观法身佛，他不能随便哦，他有讲哦，初学的是这样修的，到你观法身佛完了以后才观实相，实相念佛。为什么？因为他心柔软贪受了，这时候才观。那这里面当中里面啊，他有没有他知道我现在给你这个观是方便，所以这是我在那个大陆的时候有那个他们那个藏传的，他们在谈那个修法，他们有时候有些是善巧，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先有五种颜色，他就观一个颜色，观到最后整个心都是这个颜色，然后观到最后啊改另外一个颜色，啊这个颜色改一改，整个心就这个颜色，那观就观到另外一个颜色，观到最后同时观五色。就看我的心一下这个颜色一下那个颜色，因为心找不到吧，那找不到的时候一定要借个缘让心相现出嘛，所以他干脆用颜色。可是现在往往很多人学密的话不知道他的要领，反而在这个中东西产生执着，所以要是没有那个弄到最后变成很迷信。可是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它其实是一个善巧。为什么？假如我们现在关心渺茫无所下手，他干脆就给你心化颜色，然后再颜色观颜色，到最后再看心一下这个颜色一下那个颜色，看心无常，其实道理都一样。但如果弄成很神秘又弄很多东西，就有一偏偏差掉。否则的话就道理上如果有正见在引导就不会有问题，只是很多人就是把它弄不假。不过你要看到他们就这种要领很有意思啊。顺便因为刚好这个有因缘也跟大家谈啊，那个他们禅修的经验啊，那个禅修经验他们一次修多久？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要下座，会让你修很多。后来化解这样有意思，他要你很欢喜，他因为就像列论里面谈的，如果你在观这里面有妄念有杂念，且长时间就是打坐时间虽久，但都是烦恼心，其实烦恼过失，他宁愿让你现在时间虽短但你很精纯，你不断在培养正念种子，好时间到就下，因为再上去你就大妄想了，所以他要你少量多餐。有意思。而且啊，像大家集合打坐二十分钟小 case， 所以你都不会跑。我待会有事，我告假，马上就跑光了。现在如果没关系的，二十分钟、十分钟马上就下来了，对不对？要打妄想的时候就下来了。所以每个人打坐都非常有成就感，因为我都没有打妄想，因为正打妄想的时候，啪就下来。那因为经常在培养这个正念种子，久了以后啊，就时间一段很成熟，已经很安稳，才加个五分钟，他不要你一直延长。有意思，有意思。像我们现在一开始打坐的时候，一小时五十分钟都在打妄想，所以因为没人管，站在这里啊，天马行空跑到美国去，然后打敲引擎的时候，终于回国了，不经过海关就可以回国了。打坐完哦，不但没清安，好沉重，好累哦，这样哎。因为你的正念没有，正念品质太弱。所以像我来讲，有时候了解南传的修法，有些人我们佛法是有我们另外一样，可是像这一类的经验传承我们应该要多学。所以像这个我就乐意跟大家，因为我们现在有机会在练习啊，有机会我们大家共修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想要修禅定，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早上起来找个没时间二十分钟做一下。最重要是那个身心的调练 二十分钟或是十五分钟就好了。你好像有空，就好像以前的在学功夫的人，有空就练习一下，有空就还有玩把戏的人，有空就练习一下，啊，有空就投个篮，啊，就是你很乐意随时在调练你那种定心，你不要把它当功课，你把它当做一个要追求圣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学习，而你很乐意去那个，可是因为太强，又你现在看受不了，所以保持一种愉悦之心、欢喜之心，然后随时有空，现在没事了，你就这样吧，哎，那就很快，修到干枯这一挂，没了，好，有时候我们就接着说，到底要不要教你？教了好像我们变晚娘，啊，不教你，你要一直懈怠下去。所以花姐现在的因缘根性差别很多，也知道随顺，可是只要方法对都可以啊。这里面还有很多观念啊，所以我去啊同时教学同时学习，我觉得也收获很多，好吧，我们下课一下。